鹤妖狐智化，埋怨白玉堂不应该挺身走险，不听规劝。白玉堂耐心地听着，一直等智化把话说完了，五爷一笑：“智大哥，您错怪小弟了，我不是小孩子，那么任性，那么骄傲，胡作非为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我为什么来呢？我心里着急呀，我想及早进冲霄楼，道出蒙丹蓝谱，早日剿灭襄阳王。”智化一笑：“兄弟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你有这种把握吗？”“
有，有啊。”“大哥，您是不是担心我进了冲霄楼会摊什么危险？这个你尽管放心。也许您不知道，当初啊，我学过消息埋伏，为这件事我曾经拜过西洋剑客夏玉琪为师，学艺三年呢，专攻读消息埋伏。在结业的时候，我老师还给了我春夏秋冬四本秘籍，这里边重点叙述怎样摆消息，怎样破消息，对我的帮助相当大。我就是根据这四本书才修到的卢家庄悬空岛。您是没去过，我们卢家庄的消息不次于冲霄楼啊。
是吗？老五，你真懂。
当然了，我绝不欺骗您。要不相信的话，您听我讲讲。您看见没？这道围墙有八个门，分八面，叫九宫八卦连环谱。靠着墙的里圈一丈以内都有消息埋伏，滚轮刀、转轮锁、冲天刀、立天弩、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、翻板、转板、连环板，人掉下去九死一生。可是你要懂行呢，那消息等于没用。您再看这座冲霄楼摆在中央无极土，楼分三层，这取天地人三才，栏杆分五色，是金木水火土。如果想进冲霄楼，分单日子还双日子，单日子有单日子的走法，双日子有双日子的走法，错一点都不行。拿今天来说，咱们就走南方丙丁火，是生门管保平安无事。另外您再看看，有九凳台阶，您踩二四六八十双数，可别踩一三五七九单数，踩上消息就犯，走双数平安无事。志大哥，您再往远处看看，往东看，东方甲乙木属于正门，在正门的左右有没有两个亭子？
啊，有啊。
您再看看，这两座亭子里面有两条铁链交叉着，通到冲霄楼三层楼的楼顶。您知这是干什么的吗？
不清楚。
这就是冲霄楼的阵眼，可惜我没有保家伙，要有保家伙把这两条铁链隔断，就等于一个人双眼瞎，大部分的消息都能给破了。你听我这么说，我是外行吗？
你是比我懂得多。
这么说你还坚持进冲霄楼？
对，
哥哥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来一趟不容易啊。您呢就放手叫我试验试验，管保平安无事。哥哥，您答应我的请求吧。智化一看白玉堂苦苦的哀求，也就没主意了。武帝啊，算吧，咱试试。比如说像你说的平安无事，当然更好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你觉得心里没底儿，遇上麻烦及早撤步，千万可别摊上麻烦了。哎，我知道。哥俩商量一定，重新回到八卦连环谱，来到冲霄楼的南方。智化呢在远处给瞭望，白玉堂单手提刀灭族前宗，来到楼下。就像他说的那样，不走单数，走双数，走二四六八十，平平稳稳上了九凳台阶，来到南门前。这南门呢用红油漆刷的锃红刷亮，门上有风魔童的兽面雕着大铜环，游廊上挂着猪油灯，那面儿都有手指头粗细，一个灯碗里头九个面，这一拉六就十几盏猪油灯，因此把南门照得刷亮刷亮的。白玉堂平住气，把刀交到左手，拉住铜环，往怀里一拽，往外拧了三扣，嘎吱嘎吱嘎吱，然后身子往地上一扶，就见这座南门咔自动开放，从里边就打出一排飞刀来。因为白玉堂早就躲开了，所以飞刀打空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都落在院里了，把智化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，心说罢了，老五真是内行，他要不是内行啊，今儿个非吃亏不可。再看这排飞刀打完了，一切恢复平静，白玉堂很从容地站起来了，回过头冲智化点点头，那意思，大哥看见没，没事吧，这回你放心了吧。五爷想的是迈步往里走，当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候，就在这门槛的外边，地上呢看起来是大块的方砖，非常整齐平滑，就在白玉堂身后的左右有两块方砖动弹了，啪啪啪啪，这两块砖自行翻了个了，下边是俩窟窿，也是两座地道，从里边冒出俩人来。由于一刹那的功夫，这俩人长得什么模样那没看清，靠左边这个使一条钩镰枪，右边那个使一口鬼头刀，笨五爷白玉堂的下身就下了绝情的砰啪啪，一个扎白玉堂的软肋，一个砍白玉堂的双腿。就这个消息白玉堂不明白，他要明白早做准备了。哟，锦猫叔也是一阵的紧张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这个脚不能随便挪开，那一挪消息就得坏，因此呢这两条腿骑着门槛不能动，对后边的偷袭还得采取办法，那也就是白玉堂 换旁人呢，今儿就废在这儿。再看白五爷脾气一拧身，哎，两腿不动，往是上身撞个，这一拧把高连枪先躲过去了，哎，贴着软肋就扎空了。白玉堂手随身转，这刀啊就奔右边这个人下来，一转身的功夫把那位人头砍落。再回身砍使勾连枪的这位晚了一点呢，那位滋溜顺着原道跑了，那两块方砖吧嗒吧嗒吱吱吱吱吱又恢复原位。智化看得相当清楚，五弟回来，危险！白玉堂就没进重桥楼，撤回那条腿来，按着原路下了重桥楼。智化就跑过来了，兄弟多悬，大概你不懂吧，如果懂的话你绝不能冒这危险。白玉堂一皱眉，看来摆这座楼的人煞费苦心啊，他别出心裁，另有特殊的手段。
是啊，我怕的就是这手，兄弟快随我走。
白玉堂没办法，跟着智化离开九宫八卦连环谱，也离开襄阳王府，到了小狮子街没人的地方，哥俩站住了。智化把刀背上，拉住白玉堂的双手，五弟啊，哥哥求你了，还是话付前言，你千万别来了，回到公馆好好陪着严大人，只要把严大人保护好了，比什么全强。愚兄我这就走，我去搬兵求救去，把三山五岳的英雄，三侠五义的好汉我全请来，咱们弟兄同心协力再破冲霄楼。五弟能听哥哥的话吧？白玉堂呢本来心里不服，但一看智大哥为难的样子，又觉得有点于心不忍。好吧，大哥我听您的，我保证不来了。兄弟说话算数不？能不能像这回似的你骗了我？
不，
这回我一定说话算数。
好兄弟，
你只要做到这一点哥哥就放心了，我没别的要求。
五弟啊，请上，胜我一拜。
智化撩起衣服扑通给白玉堂磕了个头，这下把白五爷给闹愣了。
哥哥，您这是干什么？
兄弟，你要牢牢记住我这个头啊，我不为别的，我就是求你别来冲霄楼。假如你要忘了，你就想想今儿晚上这个头。这话说到这儿，鼻子一酸呐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这就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呐。他跟白玉堂也真有交情，白玉堂也下了决心了。哥哥您放心，我肯定不来，我要来我不是人。这样智化才离开白玉堂前去搬兵求救。他走了，白玉堂回了公馆了。哎呀，一边走着白五爷心里头一边不得劲，心说这何苦来的，这叫费力不讨好啊，你看弄得我智大哥哭哭咧咧的，像给我报丧似的。算了，就冲这一个头，我肯定不来就得了，不然的话我太对不起朋友了。他回到公馆，天就似亮似不亮了。他刚一到屋，钦差大人严查散哭着来了：“
兄弟，五
大哥，您怎么了？我这不挺好吗？您哭什么？你回来了啊？
我回来了。
你哪儿去了？
睡不着觉，到外边溜个圈。
不对不对，你是不是上了襄阳王府了？
兄弟，下晚我睡不着觉，我来看过你两次，我一看没人，就知道你上襄阳王府了。
五弟，你太任性了。哥哥我怎么说的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
白玉堂啊更觉着晦气了。
行了哥哥，别往下说了，这回我保证听话，我不去不就得了吗？您别哭了，我知道你们为我好，我呀今后绝不做这种荒唐事情。他一再保证，严大人这才止住悲声，也不管白玉堂爱听不爱听，严大人又数落了半天，中心目的就是劝他别去。我们在这等着，等朝廷派来大兵，那阵儿有劲儿，你也有地方使去了，你何必挺身走险呢？白玉堂频频点头。哥俩洗完脸同桌吃饭，吃完了各自休息。白玉堂这回下了决心了，一定不去了。两天他没离开公馆的门，这严大人才放心。但是您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，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。不是白玉堂不想去吗？嘿嘿，结果人家襄阳王府来人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在白玉堂两探冲霄楼的那天晚上，
您说怎么两探
啊？你算算吧。白玉堂自己进了一趟冲霄楼，还没等进去遇上智化，把他拉出九宫八卦连环谱，这是一次。后来他跟智化商量好了，哥俩一块儿进冲霄楼，这是第二次。闲言少叙，就在那天的晚上，白玉堂刚到了南方丙丁火门口，襄阳王就知道了。他怎么知道的？阴安宝殿他宝座的旁边有一座大字明钟，这字明钟啊上头挂的都是铜牌，九宫八卦连环谱，包括冲霄楼、铜网阵，这三处的埋伏铜牌上都有。比如说有人一进连环谱，吧嗒钟声一响就掉下个牌来，你一看这牌上面写的名称就知道来人了，到了什么地方。这玩意研究的就这么绝呀。那天晚上襄阳王在阴安殿宴请各路的英雄，正在这长谈，突然自鸣钟响了，嘡啷，大家就一愣，一看掉下个铜牌来，是九宫八卦连环谱的牌。襄阳王当众宣布，搞来来人了，有人偷着进了九宫八卦连环谱了。连环未进啊，吧嗒又掉下个牌来，有人顺台阶上了冲霄楼了。可之后呢，什么动静都没了，群贼议论纷纷呐。可这个时间呢，就是智化把白玉堂拉走了，哥俩在那长谈的时候。后来自鸣钟又响开了，那就是白玉堂跟智化二次回来了。这牌吧嗒吧嗒紧往下掉，钟声当啷当啷紧响啊。襄阳王脸也变色了，哎呀，莫非今天晚上要出事儿？来了一位了不起的高人，他懂得消息埋伏，这不要进了南门，要进冲霄楼吗？正在这时有人给送信来了， 就是那个使钩镰枪扎白五爷没扎着，侥幸逃跑的喽兵。这位跑到延安殿上，单腿跪倒，到了，回王家千岁，可了不得了，我们有一个弟兄被杀了
啊！
被什么人杀的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个人穿白挂素，好像是白玉堂。
哦，
白老虎来了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手底下真干净。我们打算暗地之中结果他的性命，哪知道正相反，我们有个弟兄把命搭上了。我要不是跑得快，我脑袋搬家了。来人，集合队伍，给我捉拿白玉堂。等群贼到了冲霄楼一看呢，白玉堂走了，因此扑了个空。襄阳王赵觉领着人回来，重新升座燕安宝殿，不由得长叹一声啊！大伙一看襄阳王有心事，雷英就问王爷何故长叹。
哎呀，我算服了这姓白的了，此人一身都是胆呐。
那么据大家说，这次赃官严查散来就带了一个白玉堂，你说这小子这胆子有多大，孤身一人竟敢进龙潭虎穴夜探冲霄楼。不管他成功或者是失败，单说他的胆子，我太佩服了。可惜我手下人才济济，上千名，就没有一个人像白玉堂胆子这么大。我担心挑起大旗之后是否能够成功。你看襄阳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夸赞白玉堂，那无意之中贬低在座的众人了，这些人呢就有点挂不住了。襄阳王刚说完，右面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，王家千岁，臣不才，我愿自报奋勇，赶奔公馆去杀那赃官严查散，顺便把白老虎的人头烧回来。襄阳王顺声音一看，说话的这人是个大个，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平，姜黄的脸膛，奔着头，翘下巴，有点连鬓胡须，背后背着双锯齿狼牙刀，斜挎着弹囊，背后还背着三角插拔弹弓。他一看认识，正是邓家堡的庄主神手大圣铁背猿猴邓车。邓车这小子无处投奔，领着手下一伙小毛贼在霸王庄逃走，给欧阳春安了丧，就跑到襄阳来了。襄阳王加封他为三等王官，在这一住吃香的喝辣的。邓车觉着襄阳王对自己不够重视，有点大材小用啊，就凭我神手大圣才当个小小的三等王官，
我也不知个，那二等的一等的他也不比我强多少。
但又一想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，我求人家来了，上赶着不是奶奶，人家能赏给我一个座次，这就不善了。哎，咱们拉长线看活，将来等有了机会，我非得大显身手，让襄阳王知道知道我邓车是何许人也。所以今天他才发言自报奋勇要刺杀严钦差。襄阳王大喜，邓庄主好样的，
你真敢去，
敢。
什么时候去？就在今晚。哎呀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本王放心不下，最好找个人陪着你去。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哪位英雄愿陪邓庄主？
我王爷交给我。
在最下边上了个矬胖子，这位长得草包肚子，罗圈腿，貌不惊人，背后背着一把倭刀，看年纪不超过25岁。小杨忙认识，一看此人姓沈，叫沈虎，人送绰号一声雷。你别看这个沈虎岁数不大，那对襄阳王痴缠忠心，现在也身为3等王官。赵觉乐了，沈壮士，你愿意陪着邓庄主一块去？
对，
他唱主角，我唱配角，您讲话了，俩人是活的。
好，
看酒来。襄阳王赵觉每人给他们敬酒3杯，祝他们马到成功。